尊敬的家长们和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参加名门教育微信讲座。名门教育创始人唐老师自1995年起，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开始了教育咨询服务，是伯克利认证的职业规划和大学咨询导师。唐老师对名校申请、SAT 考试培训及奖学金申请有独到见解。名门教育提倡四维价值体系，支持学生追求学业优秀，争取全面发展，成功完成大学，并热爱自己的选择和未来。名门教育有来自一流名校的顾问和教师团队，通过提供个性化的方案、精心设计的规划和申请服务来帮助学生实现名校梦想。下面请唐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各位家长和同学，大家好，欢迎参加名门教育2018年3月份的大学升学讲座。这个时光飞逝啊，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3月底，那么大部分的同学呢，其实都在春假之中啊。那这个学年呢，大概剩下2到3个月就要结束了哈。对于11年级的同学，目前啊，就是说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因为离这个大学申请大概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啊。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呢，就是讨论11年级的同学在此时哈，还可以做些什么来提升自己的档案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无法一一列举所有的举措啊，我们选择最重要的一些方面来跟大家探讨。那么依循惯例呢，我们在讲座之前哈，还是做一下免责声明哈。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名门教育哈是美国高等教育咨询师协会、独立教育咨询师协会和全美大学咨询师协会的会员啊。那我们是背书和遵守这些升学咨询行业协会的规则和职业操守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大学录取啊，没有固定的一个方式啊，同时作为这个咨询方啊，也不能承诺啊，也不应该向这个委托人哈，提供录取的这种所谓的保证啊，所以这个跟大家事先要说明一下啊。好，那我们刚才说明了一下啊，今天的讲座呢，主要是针对这个11年级的同学啊，就是现在在11年级的同学啊，那么因为他们过半年呢就要做这个大学申请了啊，所以我想呢，现在这个不管是家长还是同学啊对这件事情呢都是比较关切的。那我们像我本人呢，也带了相当一些的这个目前在读11年级的同学啊，在这一两个月啊，其实从1月份开始啊，我们在开会的当中啊，所有的家长和同学都表达了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关注啊，有的同学还比较焦虑啊。那针对就是大家经常探讨的一些问题呢，我们总结了一些方面啊。刚才呢我也讲了，于时间关系啊，这个里面细节会非常多，所以我们呢捡几个最重要的来跟大家讲一讲。那欢迎大家在讲座以后啊跟我们好，那么欢迎在讲座以后呢，大家跟我们具体联系啊，一些细节性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说我们大家谈论的焦点啊，就是到了这个三月份的时候，11年级啊还剩下三个月了啊，那我们在这个哪些方面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啊？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我们今天谈的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slide 上面的啊，就是说诶，在成绩这方面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现在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个 done deal 啊。那实际上来讲呢，在目前这个关口其实还有不少的事情可以做啊。那我们大家现在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呢这个学期啊，就是你11年级的下学期啊，那么最重要的是呢，有一些同学呢不太了解啊，就是这个事情的优先顺序啊，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啊，就是说有很多的事情要来做的啊，比如说这个很快啊，5月份有这个 AP 的考试，对吧？然后 接下来的五月份、六月份啊，四五六啊，这些有 ACT、SAT 的一些考试。啊，另外当然所有同学的这学期的期末考试啊，都会在这个学期的啊要结束的这一段时间，其实也都是集中在五六月份啊要来进行的。那当然还有一些什么课外活动啊，还有其他的啊，很多的一些事情啊，可能都是集中在这个时期。那么有些同学呢，就可能抓不到重点啊。那我认为呢，在当下这个关口啊，其实你的这个学术成绩啊，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学期的成绩，是最重要的，而且必须最为优先解决的事情。啊，原因很简单，就是如果到了五月份、五月中、六月份啊，或者六月中，整个学期结束了以后啊，你的这个成绩就是板上钉钉了，啊，板上钉钉了，无法改变。它不像这个标化考试，啊，这次我没考好，我下次还可以再考，啊，下次没有考好，我还可以再下一次。那么学习成绩呢，过了这个学期以后啊，就没有再没有机会去改变了啊。所以总而言之呢，就说学习成绩啊，就这个学期的学习成绩啊，其实是应该作为所有同学的第一优先来考虑的啊。当然我知道有非常多的啊，就是说属于这个学霸级的同学啊，他们的学习 always 很好啊，就是学习成绩方面你是不需要为他担心的啊。那么不然的话，如果你的学习成绩上面有些状况啊，比如说我有拿两个 B、三个 B 或者是一个 B 啊，或者是一个 C， 那这样的状况呢，其实就应该引起你的注意，就是应该把你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做好你的学习成绩方面啊。好，除了这个学期以外呢，在即将到来的暑期仍然还有机会啊，提升你的成绩。那很多同学就是说，哦，这样是应该怎么做啊？为什么啊？比如我们以加大为例的话啊，加大呢，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是用十年级或者十一年级的这个成绩来衡量你的主要的就是高中阶段的成绩的啊。那么，但是它这个十年级和十一年级的算法啊，你要知道，它是包括十年级前面的那个暑期和十一年级后面的这个暑期啊，就是在这个期间你所修学的课程和成绩都将影响你的 GPA， 都将影响你作为升学的那个 GPA 啊。那么不少的学校啊，尤其是私立的高中啊，还有 local 的一些社区大学啊，还有网上的一些学校等等啊，还有一些特别的大学或者是一些机构啊，他们其实都提供这个高中的课程啊，高中的课程。所以你其实是可以在暑期的时候选修一些课程，然后提升自己的 GPA 啊，如果这个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话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衡量和安排，并且找到相应的一些资源。好，那么除了暑期以外，那你下一年度啊，这个12年级的学习成绩和课程安排也将很大的影响你的大学录取。啊，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常规轮的申请的话啊，通常来讲它的截止日期是在1月份啊，甚至在靠后啊。那么其实你在12年级第一学期的成绩啊，是需要提交给学校，而且学校是要参考这个成绩以后做出录取决定的。所以实际上你的12年级的啊第一学期的成绩也是至为重要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你的课程的严格度啊，课程的严格度。那所有的大学，不管是加大还是其他的啊，这个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其实他们都要去考虑，还要参考啊，就是说你在12年级的修的这些课程的挑战度或者是难度， 也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讲的啊，是你修了多少门的 AP 课程啊，或者是荣誉课程啊等等啊。那这个也是对于你的大学录取啊起到比较大的影响和作用的。好，那么第二个方面啊，我们可以探讨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叫升学考试方面啊，升学考试方面还可以做些什么。大家其实知道在升学上面来讲的话呢，可能最为重要的就是你的这个高中的成绩啊，高中的这个学术成绩啊。第二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呢，可能就是这种所谓的叫做大学的入学考试成绩，或者叫标化成绩啊。那么这个标化成绩呢，实际上是对于所有的11年级的学生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关注的方面，或者是对他们来讲也是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比较分心的一件事情啊，就除了学习以外啊。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说有好几个考试要做准备。那么最为基本的考试要解决的一个是这个SAT 或者是 ACT 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所谓的叫 SAT 的专项考试或者专科考试啊。这个比如像是英文啊，历史啊，数学啊，物理化学啊等等啊，这样的考试，包括各种语言啊等等啊。那么这个比较好的学校啊，这个所谓的叫名校来讲的话呢，一般都要求提交至少两门的这个专科考试啊，叫 SAT Subject Test 啊。那这个基本上来讲呢，它是一个一小时的这种考试啊，多种选择题啊，标准考试那种啊。所以但是这个东西呢，基本上是作为学校的一些基本的要求啊，要去做相应的安排。那么在这个就是标准考试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这个 SAT 和 ACT 啊是最为重要的，而且呢是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精力。那有的同学呢，可能如果起步的稍微晚一点的话，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在11年级的时候，可能考了一次成绩还不理想，考两次成绩也许还不理想啊，等等啊，这样的状况，所以就变成要 involve 很多的时间精力来做这个事情。另外呢，还要同时的穿插和安排这个 ICT 专科考试，啊，那专科考试专科考试来讲的话呢。有的同学啊，我们看到也是就是说并非一次性就能考到位啊，也需要可能考一次两次。但是我们知道以 SAT 为例，它一年就是七次考试时间呢，所以你要精确规划。那么在标化考试啊或者升学考试这一块呢，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指导原则呢，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自己有潜力的话啊，其实不要轻易的啊，比如说考到一个什么分数啊就满足了啊，就是觉得好像这个就行了啊。那实际上来讲呢，你要对照你的升学目标啊，当然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要根据你的升学目标和这个升学这个目标学校的要求啊。那一般来讲的话，作为顶级的这些学校的话啊，相对来讲你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入学考试成绩。那以这个 SAT 为例，如果是1600的话，可能你可能需要考到1500或者1500以上啊。那么 ACT 的话呢，你可能要考到32或者33以上啊。那么有这么，那么我们也看到呢，有些同学可能会走另外一个极端啊，他们就比较着急，然后是说呢，哎呀，这个我如果11年级啊之内这个成绩没考好的话，就太晚了，就再考就没有用了啊。那么有这么一个说法，那实际上呢，其实这个是有点过于担心了啊。因为实际上我们大家知道呢，刚才讲过大学申请的常规轮是在1月份啊，常规轮是在1月的截止期啊。那么加大是在11月30号的截止期，还有一些这个州立的大学和各个学校，他们可能是在11月份啊。只有提前轮呢是在11月1号 啊，11月1号。但是通常提前轮呢，申请的学校数量相对比较少，像做 ED 的话只有一所学校，对吧？ EA 的话可能会有几所啊，但是对于所有学生来讲，重头戏还是在后面的啊，常规轮或者是加大啊这样的一些学校啊，对于尤其加州的学生来说啊。那么实际上加大的这个申请截止期虽然在11月30号，但是它的接收考试成绩的截止日期实际上是在12月30号啊，也就是在到了11月份啊，12月份的 SAT 你考的话，其实还是完全可以用来申请加大的啊。这个很多同学不了解啊，他们以为这个11月份的就截止了啊。那么对于常规轮学校的申请呢，那这个时间就更为靠后，也就是到1月份，其实1月初的那次考试啊，当然今年开始他们就会慢慢就取消了1月份的考试啊，以后1月份没考试了。所以基本上来讲呢，其实到在12年级啊，从9月份到12月份这个期间啊，其实都是你的考试区间啊，都是考试区间。那包括有的同学呢，如果 SAT 考起来比较费劲的话，还可以考虑 ACT 的考试啊，还可以考虑 ACT 的考试。这样来讲呢，你就可以增加一点考试的机会啊，因为 ACT 和 SAT 的考试时间是不相同的啊，是错开的基本上。好，第三个方面啊，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的，就是如何提升自身档案啊。我们来看一下课外活动这一块啊，有些什么东西可以来做啊？课外活动怎么有些什么东西可以做？那有的同学说，哎呀，反正到了11年级了，那基本上也就那样了哈，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啊。实际上来讲呢，我在跟我们同学那个开会的时候，我们首先就看了他们整个到目前为止这个课外活动的表现情况，大家其实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发现，就是哎，其实到了11年级啊，这个时候呢，反倒是其实很容易出成果和能够获得一些成就的时候。为什么？比如说在很多的这个学生俱乐部或者学生组织啊，或者是志愿组织啊等等啊，到了这个关口的时候呢，就是年底的这个学年年底的时候呢，哎，所有的这些学生会在这个学年年底的时候啊，各个学生会啊，学生会的组织以及志愿组织啊，各种这个志工组织啊等等，都有机会啊去竞选这个 office 啊，竞选这个学生组织的官员啊。你学生会的可以有竞选，比如说这个学生组织里面的 president、vice president 啊，这个就是 secretary 啊、controller 啊等等，其实都有机会啊。而且往往呢，就是11年级的同学呢是担当大任的啊，就是他们是这个游戏里面的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人啊，就他们其实获得当选的这个机会实际上是最大的啊，就完全取决于你愿不愿意要去做，而且有没有这个心，然后做一些相应的准备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有的。那么在科学技术啊、艺术还有啊、演讲等等啊、商业等等领域啊，有兴趣的同学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啊，就是在11年级尤其是下学期啊，这个时候呢，包括12年级上学期都有一些很大的这个啊竞赛比赛啊，这个可以做。那么其实是一个啊，也可以某种角度讲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就是说你参与了很多的活动，参与了一些不错的这个才艺啊等等，那到了这个时候呢，其实都是有所收获，有所成就，然后可以作为一个结果展示给别人的时候啊，所以这样的机会呢，我觉得其实是要牢牢把握，而且要 remind 自己啊，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要做些事情。那么也别忘了，就是12年级啊，到了12年级其实你还可以参加一些活动。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在美国反正基本上学校里头课外活动啊，去参加课外活动的话都是在学年开学之初啊，要去 sign up 一些活动啊。这个时候呢，作为12年级的学生啊，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课外活动这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其实是完全还可以采取一些行动的啊，还可以去做些事情的啊，就是在12年级你还可以sign up一些活动，而且这些东西呢也是完全可以写在大学申请当中的啊，请大家千万别忘了这一点啊。那么这些我想是大家我们可以考虑的啊，就是第三个方面啊，课外活动啊，课外活动。好，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暑期的安排啊，所以我们这个两个月以后，我们的两三个月以后啊，这个暑假就来临了啊。那么暑假通常来讲有2到3个月的时间啊，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啊。那在这个当中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的啊，尤其对于11年级同学来讲，那么这个暑期是至为重要的啊，至为重要。你怎么安排有可能会决定你整个的录取结果啊，整个的录取结果。所以这个呢大家要慎重对待。那么在这个暑假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啊，第一个呢我们要意识到啊，就是说到了暑假也不算晚啊，还可以安排很多事情啊。如果这个关口你还没有做安排的话，即便在三月底啊，你还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啊，很多很多的选择啊。比如说这个大家通常做的是个下校啊，是吧？现在还有很多的项目在开放啊，比如说这个 internship 啊，实习啊，或者是这个 summer work summer job 啊，这个暑期的工作机会啊，对吧？还有这个这个 volunteer 啊，这个 community service 和 volunteer 啊，就是志工的这些活动啊，还有这个就是任何的啊，就是说兴趣或爱好的这样一些的这个探讨啊，这个或者是探索啊，比如说喜欢编程的同学啊，你可以去专门参加一个这种编程的啊这样的项目或者是学习的项目啊，就是能够学习一些对于你来讲至为重要的啊一些知识，或者是形成一个这个动手的能力，或者是能够表现出你有这方面的能力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就千万不要放过啊。甚至有些同学呢还可以就是除了在本地参加一些活动以外，还可以在其他地方或者是在全球的不同地方啊参加一些活动能够展现出不同的自身发展的一些兴趣爱好和特点啊。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啊可选的项目啊。比如说我就知道有很多同学他们到中美洲去啊做一些志工活动啊，帮助当地的贫穷啊贫穷者啊，那有的到中国去做类似的这样的活动啊等等。好，由于时间关系呢，那我们今天呢主要的大概就是从这个以上四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些论述。那最后呢，我们这个欢迎大家来使用或者考虑使用我们名门教育的大学申请服务啊。那我们名门教育呢是有专业的这个就是经过认证的这个职业规划和大学申请顾问啊。另外我们提供一站式的这个咨询，就是我们的咨询人是包括这个大学申请和财务申请和奖学金申请的啊。那这个通常来讲呢，其实很多的这个机构他们无法提供啊。再就是呢，我们提供这个几个比较有特点的服务啊。第一个是说呢，我们有4项测试啊，来发现每个同学的这个强项啊。那根据这些特点呢，我们来建议他们啊这个职业的发展方向和大学这个专业的选择啊。另外呢，我们这个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实践和经验啊，我们挑选了90所藤校级的学府啊，能够帮大家省时省力啊找到比较合适的学校。另外呢，我们有10个步骤的大学申请啊，来确保就是大学申请获得比较好的这个结果。所以这样的一些方方面面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大家提供这个比较好的这个高质量的大学申请 然后实现啊这个升学的理想，好吗？好，今天的讲座部分就到这里，那下面呢进入这个答疑的部分。